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安排，让小弟今天晚上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查考道理。那今天小弟呢，想用这个千年如一日来跟弟兄姐妹互相的来分享。那我们知道说最近跟我们刚过的这个中秋哈，那我们的气候呢有一个很大的明显的这个改变，那也就是说，我们开始慢慢觉得冷了哈，那大家开始穿起这个长袖，那气候上也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哈，就是我们北部地区会很潮湿，因为呢，台湾北部呢。入了冬以后呢，慢慢就会吹起这个叫做东北季风。这个东北季风呢，有一个特色哈，就是过了火焰山哈，台湾的地形过了火焰山以后呢，就突然间看到阳光普照哈，晴空万里啊。如果你北上呢，过了火焰山以后呢，就开始下起雨哈，毛毛雨，一直到我们台北每一天哈都是这样湿湿冷冷的。这个就是一个季节的变化哈。那我们可以感觉到说，今年哈，这个已经又进入了一个冬季哈，慢慢一个年都要快过去了。而且我们可以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好，那我们知道说，今天要讨论的跟大家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个时间的问题。我们知道说，人类的科技的进步哈，那。可以用很精密的仪器来测出说这个时间走的速度哈，那像尤其需要测时间，像在赛跑的时候比赛，现在是什么奥运啊、四大运啊什么哈，这个亚运啊哈，在跑的尤其在跑100公尺，你看他的那个输赢之间哈，这高手输赢之间0.00几秒哈，这个0.几秒的这个时间，好，那这个东西呢？我们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可是呢，这个需要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去测说，他跑到底跑几秒？这跑几秒呢？他是不是哦？像我们知道说一秒过了，可是呢，0.几秒怎么测？需要很精密的仪器。可是现在的科技对这个问题没有问题，可是呢，这个虽然我们可以做出很精密的这种时间的这个仪器。可是人类对这个时间的掌握还是没办法掌握，时间一秒一秒的都过去，可是我们对时间能够掌控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时间的主宰，神才是时间的主宰。所以说我们今天要用这个彼得后书，我们来看彼得后书3章第8节，我们来一起来念哈。第8节，亲爱的弟兄们，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神在人如一日，千年如一日。阿们。这里彼得长老呢勉励我们，要有件事情呢不可以忘记。什么事情不可以忘记？就是你对时间的看法掌控上面，你不是站在我们人。的立场去看，有时候呢要去跳脱来看，去用神的立场去看。这里告诉我们，神看千年如一日，也看一日如千年。好，那我们先从这个千年如一日来跟大家来分享。神为什么看千年如一日？我们知道从创世纪，神打开这个。我们打开圣经一看，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讲到这个宇宙，神怎么样来创造这个宇宙万物。我们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都相信这个天地万物是一个神创造出来的，而不是以科学一个达尔文的进化论演化而来。那以神的角度来看，跟科学的角度来看， 科学的角度里面一直在讲的就是说，这个宇宙这个形成哈，已经是几十不到几千亿年的这个时间，慢慢的已经形成了这些啊，这宇宙啦，这些星球啦，哈啊这些，然后这些空气啦、阳光啦、这光啦，哈，或者是这些啊地球上面的这些万物，啊，那以科学的角度来讲，这是几亿啊几亿。几千亿年形成的东西，那我们创世纪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创造这个宇宙万物。我们打开创世纪来看第一章的时候，就看到他其实很开章开宗明义的就告诉我们，神怎么样来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他用六日的时间来创造，那六日创造里面呢，他讲到第一天创造了这个光啊水，那第二日呢啊创造了空气，啊第三日呢啊创造了这个植物啦，这个日月的哈啊这些星球的东西哈，哎第四日创造了日月星啊，第三日呢是创造海跟植物哈，那第五天呢是创造水中的这个鱼，这水族啦、鱼类啦，空中的这些鸟啦，那第六日呢，创造这些动物，还有人，那第七日告诉我们要，这个是神的圣日，要来守啊安息。那从这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呢用六日的时间，这边圣经解的六日的时间，可是，在六日的时间里面，哎，把这个宇宙万物都创造好了，可是这个时间呢，我们很清楚了解，这个是神的时间呢。为什么叫神的时间呢？在神的创造，我们可以看到创造以前，到底这个宇宙这个时间永恒的时间，到底已经过了多久？我们已经没办法考究，因为也没有意义。在创造以前到底有多久时间？创造以后呢？人类呢？科学呢？慢慢去考究。创造这个创造哈，以科学的这个分析来讲，已经地球这个形成了，然后这个星球形成啊，应该有几亿年前哈。这个不然，这个都是一种科学的一个数据的。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到是说。有时候就想到这个时间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的创造，这个万物的时候，这些时间创造以前，这时间有没有意义？有多久？其实我后来我一直想，也没有什么意义。对神来讲，因为神是永恒的神呢、对一个永恒的神来讲，这个东西，这个时间多久、多长、多短，没有意义啊。那神之所以要创造万物，就是要让万物来能够荣耀神，一个有意义的人出来敬拜神，这个才是神意义的来源。我们来看启示录，启示录第四章，四章十一节，这里清楚的讲到神创造的意义。我们来一起念哈，启示录四章十一节，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就是我们的神，那么是谁最尊重、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将万事施以创造。好，阿们。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尊贵权柄，因为创造万物，凸显了神的尊贵跟权柄。神有那么大的能力去创造所有的宇宙万物因为你的创造万物让这个整个所有的万物都是因为你创造而有的。那对一个时间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一个经节来点出了这个时间的问题。诗篇 诗篇九十篇，我们来看一二节，这个神人摩西里面在 点出了神的永恒，神是永恒的神。在诗篇九十篇里面，这个摩西这样子告诉我们，我们来看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看诗篇九十篇一节二节，我们一起念，主啊，你是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诸山为此应圣贤，你是世界为造成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边摩西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神呢，这位神呢，在这宇宙万物都还没形成的时候呢，他就是我们的神。这个神呢，在刚刚最后的第二节里面讲到，从亘古到永远，亘古从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到未来不知道有多远多长的时间里面，这个神呢是永恒的神。也就是说，这个不以前呢，创世以前到底有多长，创世以后的未来到底有多长，这个都在神的掌控中，神是永恒的神。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永能呢，跟神的神性是让我们明明可知道的，我们不能说哎，眼睛看不见，看不见神就否定神的存在，可是呢，借着神的创造里面，我们看到宇宙万物，神的创造里面，我们可以叫人，我们人没办法去否定神，让我们去佩服这个创造者，就好像我们现在哎，这个四季轮替呢，到现在哎，冬天到了，时间转就冬天到了，这个与这个星与地球的运转，哎，到今天到现在是冬天到了，开始吹起了东北季风，这个神的创造，那我们没办法去推诿。这里讲到神的六日的创造，我们刚刚讲的六日创造里面，你看到说哎，这个跟其实跟我们的科学的这个 运算呢，其实是并不违背的。神的创造，神看千年如一日，这个一日的创造里面，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一天神创造的光跟水，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如果以人类的计算的脚步来上来看，这个一天，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一天呢是地球自转一圈的时间，也就是地球转一圈刚好是二十四小时，刚好是一天。面对照到太阳的时候呢，转到照到太阳的时候呢是白天，背对太阳的时候，我们现在背对太阳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晚上，一个行程。可是在神创造第一日的时候并没有照日月，还没有照日月，这所以说这个一天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人想象的二十四小时 一日，是神的日子，所以说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神的角度去看，神的角度去看这个时间，神看千年如一日。在地形这个形还没形成的时候，神就已经在创造了，所以说在创造六日的创造里面呢，慢慢到了第四，我们看剩下第四日的时候才创造这个日月星，然后这个地球呢是绕着太阳在走，走一圈呢是一年，然后会产生四季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时间点来讲，我有时候一直在想时间的问题，那哪一天呢，我们像我们如果现在我们处身现在是在，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北纬22度半 这个北回归线这里，如果我们再往北走，一直到北极这个地方的时候，现在的地方几乎就是永夜了，没有白天，没有晚上。那时间虽然在过，可是呢，分不出日，每一天的时间的过，每一天都暗，都是暗的哈。的时候的时候，你看时间虽然还是在过，可是呢，这个时间的问题呢，没有日月的时候呢，时间虽然在过，可是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时间在过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速度。速度，因为我们今天是住在地球，地球因为受了地球的重心引力的影响，走的速度是这样。如果今天我们居住的环境，神创造居住的环境里面呢，不是在地球的时候呢，我们走的速度呢，好，任何的时间在过的速度会更快或者更慢，那个条件就不一样了。这是科学上来讲的。好，所以说这个时间是其实都是神来创造出来的。那我们看到在第二点来讲的时候，人是时间的重心。因为这个宇宙万物在创造的时候，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呢，开始第四节以后开始讲到一个神创造的重心，就是创造他用尘土创造了人，然后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哎，神在创造里面就是说把所有的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看为都是好的，哎，这神看这一切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就好像我们一个家里面一个最最爱疼爱的，比如说我们家里面有个新成员，一个小宝宝要出生的时候，家里面的长辈呢会把它布置的非常的哦，用最贴心的方式，用一个最有想尽方法去把它把它把最美好的东西呢给这个新成员。那所以说会有一个包个，比如说布置一个婴儿房也好啦，布置一个婴儿床啦，里面东西摆得漂漂亮亮的。这里看到创世纪里面第二章里面看到一个神创造的人类要产生的时候呢，他怎么样的布置伊甸园。那当然在伊甸园还没行在创造以前呢，神已经就把其他伊甸园的大环境都已经创造好了，这个都是最主要的，就是要来迎接神创造的这个核心重心就是人。所以说这个我们看到，哎，神最后呢在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里面就讲到，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为好。那神把所有的这个创造的条件都已经调整到最好的环境里面，而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现在因为人类过度的使用，过度的这个把这个环境呢破坏掉，因为一些环保的问题，一些臭，把那个一些过度的来把这个这个空气的这个品质这个通通破坏掉。那所以说我们现在会有这个地球这个暖化的问题，这个有常常有些台风来啊，怎么或者会洪水啦，一些问题都来。可是在神创造的时候呢的条件里面并不是这样。那这个时候是因为人呢已经把神所创造的一切看为美好的东西的条件，因为人的东西人类已经慢慢把它破坏掉了。那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去看这个人，神创造人了以后，在这个重心这个重点人物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原来神看为好的东西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岁数并不是像现在的这个年寿。我们知道说，看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神看为好的东西的时候，他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人的时候呢，原来人在伊甸园里面呢是一个永生的环境，是一个不会死的的生命。可是因为始祖亚当夏娃呢犯了罪，亏欠了，圣经说亏欠了神的荣耀了。因为人的罪呢让我们亏欠了神，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 所以原来神给我们创造的生命是永生的生命，变成一个短暂的一个人生。那伊甸园原来是一个快乐永远幸福快乐的伊甸园，变成我们现在寄居在世的一个过的一个帐篷的生活。那死的问题，死的问题呢，人类因为罪带来死的问题，死的问题呢带来的时间的问题，因为人会死。原来如果永生的话呢，时间对我们来讲并不是一个一个那么重要的，因为人没有今天也不是今年你几岁啦，今年怎么样啦，因为死带来我们一个人生会结束的问题。那在我们因为死的问题让我们觉得说生命非常短暂。那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到在大卫，大卫在他人一生要将结束的时候，他年老要临终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讲的最后讲那个临终讲的话让我们去深思这个问题。我们来看这个历代之上，历代之上29:15，这是大卫王一个国王呢他面临人生终点的时候他所讲的话，那也让我们去深思人的岁寿人的时间的问题。我们来看历代之上历代志上29:15哈，我们一起来念哈。15，我们在你的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的列祖一样，在我们世世的日子。如遇婴儿不能长存，或是或者说没有长存的指望。这里告诉我们人因为罪的问题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一个客旅。所谓客旅呢就是暂时的，我们今天现在人很流行就是去自由行很多人流行去日本自由行可是你去日本去觉得非常日本非常好玩，去可能是10天5天10天，你顶多再做一个月，或者是这个能够在那边能够最多久，因为你不是那一边人，你在那边只是个客旅将来要回到你的这个居住地。我们人生在这个世上呢就是个客旅，因为我们没办法永永远远住在这个地球上面，因为我们的岁寿有一天一定会结束。所以就把这个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个客旅。那然后呢又告这接下来又告诉我们我们那个是在寄居是暂时的居住在这里这世上，我们跟我们的列祖一样，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跟我们的列祖一样，也就是我们的先辈。那我们有时候看起来，就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有时候小弟读到这节经节的时候呢，有时候觉得说感触很深，因为我们有时候往以前去想的时候呢，有时候看到我们松山教会也好。这个小弟来松山教会大概20几年的时间了我们大概1979年到将近30年的时间，这里面呢看到很多的一些我们信仰的前辈像我想起来有一些我们一些老前辈当然大家也很熟悉的这些老前辈，在信仰上他觉得很多觉得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可是呢他们啊一位一位的哈、啊、都慢慢的也随着年寿的关系、啊、安息的主怀到主耶稣那边去了、啊、那我们最近、啊、在上个月办了好几场的丧礼，那但是我们知道说有时候这个丧礼的、啊、年岁的一个问题、啊、让我们觉得有时候很感伤、啊、有时候有在上月底的时候，尤其是参加小美这个丧礼的时候呢，小弟呢也觉得说心情上面呢觉得是说虽然很对很不舍，因为他就生活在我们的周遭环境里面，然后他突然间离我们而去，因为在圣经上面我们就是客旅，早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但是只是他比我们还早先离开了，先到主耶稣那边去。但是我们想起来这边大卫提醒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列祖，我们这些信仰上的这些先人一样，有一天我们还是会跟他们一样会离开这个世上。这里大卫讲了这句话以后呢，到现在3000年了，300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大卫也已经变成列祖一样了，已经安息了。有一天呢，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在一段时间去思考的时候呢，我们早晚有一天我们都会到主耶稣那边去啊。小弟今年已经过了57岁，已经进入58岁了，我在想想我在世上的日子还能够有多久那早一天我们有就是我们会跟大卫讲的话一样会跟我们列祖一样安息到主怀里。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这边大卫跟我们讲好像影一样，影一样瞬间就过去了。这边难道告诉我们不能长存了？那这个是让我们去思索说这个神给我们的岁数的问题，人的重心的问题。难道从圣经来看古今的这个岁数，我们去研究这古今的岁数的时候，在洪水以前，在大洪水以前的这个古代的这个古人，在创世纪里面呢5章里面看到，这个洪水以前的不管是亚当也好了，这个犯了罪以后的亚当，或者是说这个什么那个以诺啦这些那个赛特啦，他们每一个圣经里面盖洪水以前的这些人类都是900多岁，最长的这个马土撒拉963，那969，那他们代表让我们看到说都趋近于1000年，900多岁趋近于1000年。可是呢以神的眼光来讲，900多岁又是怎么样呢？还没有过900，还没有过1000年的，没有活到1000岁的，但神呢你趋近于一日了，神看千年如一日，这些人呢也不过一日的时间。那我们的人现在的人类，在当然在诗篇第90篇里面，摩西跟我们一个现在人类最好的诠释了，强壮的70，我们现在 年岁大概70啊，强壮可以到80的，其中所夸口的不是劳苦愁烦，那转眼成空的一件事就过去。那身体好的人呢，像得到神祝福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下，比如说摩西这里圣经记载说他得到神的祝福的，他生命记34章这个第7节里面讲到说他活到他死的时候呢120岁，眼目没有昏花难道精神呢没有衰败这个可以让我们觉得说这个相当的这个感谢主这个神的祝福相当的有福气，年纪那么大的那尤其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现在有一些长者虽然已经80几岁了，看不出来他还是精神非常精神奕奕就那个摩西虽然得到神的祝福到120岁的时候呢身体还是非常好那这也可以看到这是神的祝福。可是呢因为现在人类的这个寿命以现在的来讲大概 我们知道说七八十岁身体的状况慢慢都要看医生了，像小弟这个早就在看医生了，那但是因为借着这个现代医学的发达，让我们呢可以寿命呢得以稍微有点延长，所以说现在的平均寿命大概八十几哈，照顾适当哈，大概八十几岁，没有说一些突发的事件的话，大概八十几岁，那现在顾好的人甚至可以吃到九十几哈，但是以神的眼光来看，就比不上古人呢，古人活到那个洪水以前的人九百多，将近一千岁，可是呢，对神的眼光看起来，都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哈。那最后来看哈，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对岁寿人类的岁寿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解释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白天不是有十二小时吗？在提醒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每一位主耶稣的门徒，我们的时间里面点了一下，白天不是有十二小时吗？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原来是要去犹大地呢传福音，可是呢门徒跟他讲说，那个地方犹太人对主耶稣不是很友善哦，不要去那个地方。可是呢，主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说，白天才是做工哦，晚上呢这要行走就不方便，那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趁着我们的年岁正是白天正是强壮的时候呢，我们要赶快去传福音做圣工，不要等到晚上没办法做的时候才做。所以这个得告诉主耶稣告诉我们，白天不是有十二小时吗？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的白天的岁寿，给我们的一个实现，要我们懂得珍惜光阴，要我们能够把握我们的年少的体力的时候呢，去为主来做工。最后我们来讲到第三点，刚刚讲到千年如日，但是彼得长老也告诉我们，神看一日如千年，所以一日如千年，人刚讲的人的岁寿，从这个亘古这个洪水以前的古人，他也不过在神的眼光看起来也不过一日而已。那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有限的年寿呢，变成神祝福的千年永生，或者是永恒的生命？这里告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诗篇三十九篇里面把这一段呢阐述的非常好，也让我们觉得值得可以来来体会分享的地方。我们来看诗篇三十九篇，我们来看第四节，我们一起念诗篇三十九篇第四节。第四节，耶和华，求你叫我生子之中，生之中，我的生命是几何？我要我不要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日在你的眼前如同文柳。个人温柳的时候，你是世人，世人在心中，世人茫然。当然正是当然，七存财宝，不知有谁来收。好，这里这虽然短短的三节，可是呢已经点出了我们人生的一个问题。这里诗人告诉我们说，要我们要懂得来数算这个年的年寿，我们一生的年寿还有多久。我刚刚讲的小弟今年已经五十八岁，我在这个世上里面呢，如果给他算一个最长的时间，一个强壮的时间，所谓神祝福的时间，也不过是顶多是八十几岁。 那我在这个世上的时间可能只剩顶多顶多大概三十年的时间，可是三十年的时间到底有错上？我们回想，哎，往回头回想看以前童年的时候，已经三十年前哈，三十年前的童年的时候呢，哎，转眼之间，那个时候呢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呢，到现在已经三十几年了哈，那好像是昨天的时间一样，所以说很快的时间就过了，哦，那这个东西告诉我们呢，啊，叫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在神面前不长啦，就是短非常，这告诉我们短啊。窄如手掌，跟手掌一样的窄小，哦，我们的时间非常的短，非常的窄小。我们在我们的一生的时间，在神的看起来，这里告诉我们，神看千年如一日，非常的短，哦，你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在神的看起来非常的短，它几乎趋近于零了，所以说好像这里告诉在你的面前如同没有一样，趋近于零。可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有限的时间里面化成永恒，这个才是彼得长老告诉我们的重点，要我们不要忘记的事情。神看千年如一日，也看一日如千年。那所以说有时候一代一代时间一代一代的过去的时候，我们去看这个东西来讲，哦，他说世上的人，哦，我们如果没有信仰的话，我们有时候在忙乱，在一直在忙着工作，在囤积，哦，财产。可是财产有意义吗？哦，我后来有时候再想起来，哦，现在的人，哦，都喜欢玩手机，现在尤其年轻人玩手机的，追这个都喜欢当这个果迷啦，当喜欢买下，现在推出的什么 iPhone 级的 iPhone 级，然后就一大堆人去排队，然后去买那个最新型的这个 iPhone，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苹果的创造者这个贾伯斯，慢慢的这个年轻人慢慢忘记了这个创造者，他，哎，他这个他在他的岁数，我在看起来，原来他只活了56岁。一个那么有成就的人，可是呢，生命呢就是那么短暂。他虽然赚了很多的钱，啊，可是呢，到最后我们看到的，到最后也捐出去，什么都没有了。哦，这里说，这里就好像啊，这诗人告诉我们刚刚所读的哈，有时候好像都是空的。所以说，在这个所罗门王的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生命的质量的问题，生命的质量的问题，他说虚空的虚空，生命的本质呢就是虚空，空啊！到最后我们离开世上的时候，我们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什么都没有办法带去，说生这里告诉凡事都是虚空。那告诉后面，哦，他说人类一切的人的一切的劳碌，就是在神的日光之下的所有的劳碌呢，有什么益处呢？什么都没有了。哦，然后最后在传道书一章四节到五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个人类的量的问题，刚讲的人生指的问题是一个空啊，是一个虚的，哦，是一个没有的，哦，的指东西。量的问题里面告诉我们的时间是多么的短暂，哦，在传道书一章四节到后面的那一段四节到五节告诉我们，这个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哦，那难道地呢是永远的啊长存着，但是呢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去即归啊到所出所生之地。这告诉我们时间过得非常快，一代一代，哦，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又新的一代又来了，哦，那我原来在年轻的时候觉得，哎，那个时候还是年轻小子，可是慢慢被时间的这个转轮呢，我们已经推到说中年了，慢慢的变成老年了，那我们看到年轻的教会年轻的一代慢慢的出来了。那这里面看出来我们人生就是这样无奈，人生的值呢是虚空呢，人生的这个量呢是那么样的短暂，那么样的快速的流逝。 那彼得长老最后再告诉提醒我们一句，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彼得后书啊，这个三章八节后面呢，接着第九节后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忘记的，虽然这不要忘记的，这个主虽然的日子虽然是单年，但是他会来，会来有一天呢，会要我们主耶稣会来审判这个万民。这里告诉我们末日的审判的问题，然后也要让我们去深思在世上的所有的最后的日子里面呢，然后要迎接你现在短暂的几十年，可是我们将来要面对的是永永远远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所深思。最后呢，我们来用一节经节来跟大家互相勉励，那也愿呢这个弟兄姐妹呢，跟就好像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所说的，我们都能够呢跟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好，我们来看这节经节，也让用这节经节来做我们互相的勉励。好，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短暂的这个一日呢化成跟主耶稣同作王一千年。我们来看启示录，最后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章第四节，我们一起念。我又看见因为有许多什么日子啊，有善信善信信证因为所是啊，那每天龙间的历史因为这样，我们都复活了，与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阿们。好，阿们。我们读到这里就好，那有机会大家可以把这个启示录二十章把它看完。这里呢在启示录约翰长老最后跟我们勉励我们要在未来的日子，就是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跟主耶稣呢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要追求的。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诗241首。